年之后，我跟李老师说，我再遵守五年，啊，我遵守他这个条件十年，啊，好处在哪呢？心地清净，啊，不是你自己所修学的，根本理都不理会。佛所说的一切经是度一切众生的，我学的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是度我的，你这个要搞清楚啊，就跟那个大夫治病一样，大夫治病给我开的药方是治我病的，他跟别人开的那些药方是治那些人病的，你把治那些人病的药方统统拿来吃，那你不死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你决定是死路一条嘛？那大夫没有害死你们，你自己不听话嘛，自己不懂事嘛，啊，就自己害死自己，这很要紧啊。所以老师对学生的教诫，真叫苦口婆心的，啊。你学多了，看多了，听多了，他没有办法教你。那怎么办呢？只好随你去了，对你客气恭维赞叹，其他的无可奈何，这样你才懂得学生找老师难啊，所以可遇不可求啊，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可以传法的那更难了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找到一个想学又没有学过的，又很听话的，啊，真正能服从的，现在这个社会找不到了。那我现在教学，我就不能用李老师这三个条件来要求学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会听的，你三个条件还没讲完呢，人家掉头就走了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这比你高明的人太多了。他到别的地方学去了，啊，你才知道这个事情难，啊，但是古老这种教学法非常有效果，啊，与般若相应，就是与自性相应，啊，此地讲的诸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但有相，相是假相，这个假象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同学详细说过，啊，像是假的，像决定不是真的，啊，像地缺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啊，这个两句话是华严经上讲的，说尽了名更是假的，啊，所以对于相不能执着，对于名也不能执着，这一段就是说这种事情，啊，诸法一而不应执着，说是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此地讲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化身大士，啊，唯有化身大士才真正修般若波罗蜜，啊，那么菩萨就是华严经上的三贤位菩萨，从初住到第十回向，摩诃萨是称地上菩萨，从初地到等觉十一个位次，啊，这个称摩诃萨，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般若完全相应，就叫做修般若波罗蜜，啊，没有一法不相应啊，那怎么个相应法呢？不见有我，啊，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， 四相啊，只要有一相离了，其余的三相决定也同时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见有我，乃至见者，啊，不见有我啊，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不但不着相了，不会把这个相啊、一切现象放在心上了。啊，这个四相是指一切现象。啊，我是讲的身相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就不一定是讲人。啊，你要把人都看作这一切人呢，那范围太小了。这个人相就是。我相以外的所有一切相，就用一个人来做代表。啊，他的意思在此地。啊，除我之外跟我对立的嘛，就是人嘛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啊，都叫做人相。啊，他这个意思广到这个程度。啊，众生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明我跟一切众生。跟这个一切外面这个万象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。啊，这个众生相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并不是说哦很多很多的现象，不是，那你就解错了。啊，所有一切相，啊，我相我以外的一切相叫人相，这相怎么来的呢？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啊，也就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寿者相呢，是说这个所现的这些现象啊，存在时间的长短，叫寿者。啊，刻时而论，所有的这一些现象，刹那生灭，刹那不住。再深入观察呢，这个刹那生灭就是生灭同时，生灭同时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但这个现象我们见不到，我们凡夫见不到这个真相，所见的是妄相。妄相它的存在呢，存在叫相实相。啊，金刚经上讲，如露亦如电。啊，露是露水，露水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相虚相。而电呢，电是闪电，是比喻它实际上存在的现象。实际存在的现象，那是太短太短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。啊，我们能够觉察是相虚相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四相里面的讲解就是现在所讲的物理学了。啊，特别是现在讲的是量子科学。啊，与这个众生相、寿者相是非常接近。啊，这是高等的科学。因此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，你对于这些现象当然就不执着了，就放在是不应执着。啊，不见有我，不着相的乃至见者，这个见者是金刚经后面后半部。啊，后半部比前半部讲的深。啊，前半部可浅可深，后半部是唯深无浅，啊，意思深。后半部这个四种啊，就不叫相了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啊，你看在这里念去，啊，不见有我，乃至见者，这个见者就是这四见。这个里头讲的是更透彻了。更入微了，不但是啊，这个我跟见者， 亦不见有一切法性，这个话才真的到究竟圆满了。诸位如果学一点法相，我用法相的名词来说，大家就很好懂。这个第一句有我，我是相分。第二句是讲见者，见者是见分。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，相分就是物质这一部分，见分就是精神这一部分。或者我们说相分呢是色法的一部分，这个见分呢是心法的一部分。色心同源，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。真如本性呢，那就是底下讲的一切法性。一切法性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没有这些法从哪里变现出来的？虽有不可得。我们这个六根能力决定接触不到，你眼看不见，耳也听不见，不但眼耳鼻舌身你没有办法接触得到，你想也想不到，你思维想象也达不到。它确实存在，这个东西叫法性。亦不见有一切法性啊。这是真正的明心见性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底下经文念一念。诸位要记住，相有，见也有，性也有，但是都不可得。这个有是幻有，不是真有，就是讲刹那生灭之有，不是常住不灭之有，这一点要搞清楚。凡是属于生灭法，因缘所生法，都不应该执着，都不应该放在心上。你要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能如是去修学，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了，你不是假菩萨了。给诸位同学说，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，问题你肯不肯做啊？当然你很想做，但是你做不来，这个里头是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教义没搞清楚。所以这个修行，行就是生活，修行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是在第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你要相信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对老师没有信心，你对这个教学没有信心，那老师再高明对你没办法帮助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对老师要建立信心，第二个，对老师教学的方法不怀疑，我认真的去修学，你才能有成就。信了以后要求解，解是智慧，解那么重要，你看看老师教你的时候他也不给你讲，天天叫你念，他哪里晓得那个念里头就是帮助你解啊？那解还得用对了老师说的，到你心清净，你心得定了，自然智慧开了，你恍然大悟了，那就解了。高明的教学法有它特别的一套啊，跟现在西洋这个科学教学法不一样， 那个科学教学法了，把人教的越教越迷惑，越教越颠倒。这我几十年到处所看到的。嗨，我们中国古老这个教学法了，是教人越教智慧越增长，它真有道理啊！可惜现在没人提倡啊！啊，我这个是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，接触到四乘的边缘，那、啊、还学了这么一套啊！虽然学的不够彻底，可是我感觉到我很有受用。所以下去解，解一定是从定中开悟，这才能解。烦恼没有断，决定不能理解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烦恼没有断，你就是学经教，你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。啊，你看开经偈讲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那谈何容易啊！佛的真实意，你怎么会晓得？啊，说出来了，你还是不晓得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为什么不晓得？因为你本身有障碍，你这个障碍就是烦恼障、所知障。所知障就是成见。先入为主的成见在，这是所知障。啊，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，啊，贪嗔痴慢，这些东西障碍你了。首先要把这个东西淘汰干净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持戒修定。啊，持戒是手段。修定是枢纽，开智慧是目的，啊，所以教你一门是吧？如果老实，见效就很快，就真老实，真听话，真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啊，大概能一般见到效果呢，应该是在六个月。六个月你会感觉到你的妄念少了，烦恼少了，会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体很轻松，那不像从前那么沉重啊，这就我们讲的清安了，六根从立，从前看事情看不清楚，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啊，比较深入。那从前听话听不明白，现在听话懂得人家话什么意思啊，是心清净了啊，大概六个月就有这个征兆了啊，以后你的时间越久，你的功力越深啊，所以你展开经典的时候，字字句句你能够看出无量意啊，你能得受用啊啊，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啊。生活是学佛，离开生活，那个哪里叫学佛呢？啊，学佛就是学智慧的生活，自在的生活，美满的生活。这个叫学佛。当中这一段呢，我们就把它省掉了啊。重要的意思提出来，诸位再翻开62年，我们把幕后这段念念。菩萨啊，倒数第三行，菩萨施诸有情，无量无数无边善法，为大施主啊。不须报福，助施主恩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一段是我们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菩萨是一个觉悟的人，这个名词是印度梵语音译，它的意思是觉有情，觉悟的有情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我们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，能够觉悟啊，就叫菩萨。不管你觉悟不觉悟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每天在生活当中啊，你都干这些事情，但是你不晓得你在干什么，这个很可惜呀。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修圆满波罗蜜。他怎么个修法呢？他跟我们没两样。早晨起来也洗脸，也穿衣，也吃饭，我们不都干这事情吗？人家在这个里头修圆满波罗蜜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天天为这些事情烦恼。同样的工作啊，关键呢就在念头上。我去年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讲演的时候，讲演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同学起来提出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天天这个家庭主妇每一天做家事，做了几十年，天天做一样的，做的都不耐烦了，问我怎么学佛法。我答复他的说，你那些工作就是菩萨六波罗蜜，可惜你不知道。我那个讲演好像他们印成一个单张，不晓得你们同学看过没有。菩萨行呢，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，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上啊，就在现前工作上啊，就在你眼前事业的推展上，也就在日常生活应酬当中，修圆满六波罗蜜，你会很开心啊。人家那个家事天天做得很厌烦，你做的天天做得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为什么呢？你在行菩萨道，你在那里自度度他，你在那个地方做菩萨做佛，他怎么不快乐呢？你不懂这一套啊，你就变佛变成凡夫，苦死了，天天怨天尤人呢，生烦恼造业障。所以佛法呢，妙就妙在把你们念头转过来，转烦恼为菩提，布施哪一个不做呢？凡是我们帮助任何一个人，点点滴滴都叫做布施。注意，今天也看到这布施两个字，一定到寺庙道场去捐钱就叫布施，错了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比如说，你是个家庭主妇，你早晨起来，你要把你家整理得干干净净，为你家人准备早晨的茶点，你在修布施啊！你布施你的一家人，你是用体力布施，体力是内财。我们这个身外之物叫外财呀，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在好像是第六回向章里面跟我们讲了100多种布施， 啊，我们用我们的体力，啊，用我们的智慧，天天想啊，明天这个要吃些什么啊，要做些什么，你都为家里人想，啊，那个你想是用智慧布施，你去做是体力布施，这个内财布施啊，啊，你在修布施波罗蜜啊。你家里面这一家人都是你接受你布施的这些众生呢、啊、那么你在行菩萨道啊，那不要以为呀、啊、哎呀我这布施这一家人嘛，你要晓得你这一家的人手修好了，一家人都很快乐，一家人都很幸福，你的邻居看到了对你就羡慕了啊，为什么他家过得那么辛苦，你家过得这么快乐？啊，邻居再传邻居，你这个一展开就是净虚空变法界，你在那里普度法界众生呐、啊。哎，你这个家庭是净虚空变法界家庭的一个好榜样啊，菩萨家庭啊，如来家庭啊。你就在这个工作里头啊，你就圆满菩萨道，你就在这个工作里面成佛了，你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然后你才晓得，哦，我扮演这个角色做这些菩萨示现的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各种不同身份呢，他都给世人做最佳的榜样。啊，这是讲啊，施主有情。啊，无量无数无边善法，那是真的，一点没错。哎，你从早到晚。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啊，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，没有为自己。这里头很重要的，不为自己，啊，看到别人幸福，我就很快乐，就很幸福。啊，念念为众生，事事为众生，啊，自他不二。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，为自己就糟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为自己，诸位要晓得，自己的福报很有限，福报享尽了，苦就来了啊！谁照顾你？你能照顾一切人，一切人都会照顾你，这因果报应嘛，丝毫不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念头稍微一转呢，原来从早到晚所作所为全是菩萨道啊，与大般若完全相应。可惜众生迷惑颠倒，他这个念头转不过来啊，不能把自利转变成利他，那个关键就在此地。啊，所以一转过来之后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善法了。你就是大施主啊！你别家庭主妇，你别以为是哦，我这个是布施一家人，不是如此啊！你布施这个社会，你这个家庭是个社会的榜样啊，那是社会的模范呐、啊。而这个社会又是所有一切社会的榜样啊。这不叫大施主吗？啊，你先虽然天天做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若无其事，一尘都不染，知道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，啊，与自性相应，与大般若相应，你看你多自在， 如果你有求，我做这么多呢，你们拿什么来报酬我？那就麻烦，就苦恼就来了。啊，只有不受布施，不求这个报偿，你的心都自在呀，都圆满了。啊，你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得什么果报？我举几个实际的例子跟你说。我们照顾老人，将来我们自己老了就有人照顾吧。我们照顾病人，将来我们自己病了也有人照顾吧。这是什么呢？有施有报，你没有忘记。你要是只是布施，我照顾老人，我不求将来年轻人照顾我，我照顾病人，我也不希望将来我生病有人照顾我，结果你得什么果报呢？你得的果报是不老，永远不老，永远不生病，你何必要人照顾呢？所以你要干这个事情，还要有个需求，你将来会老，老的时候很多人照顾，你将来会生病，病了也有很多人照顾，你有一个施报念头在哪？万法唯心嘛。我只是不求回报，你将来你就不老也不病，甚至于你也不会死，这真的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将来你往生的时候不要人助念的，你看到有人往生的时候你都给他们助念，将来你往生的时候也有人给你助念，那你就换句话说你就有施有报。我只给别人助念，我绝不求啊有个回报，将来说将来你自己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自在往生，不需要一个人助念，你得大自在啊。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心里头啊做这个功德福德的事情若无其事，果报不可思议，这大乘经上常讲的。怎么不可思议？你不懂啊。这个东西要有人跟你讲清楚讲明白，所谓是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要请你们做大施主。大施主呢，培养弘法人才。弘法人才纵然他有天赋，他有这个禀赋，有这个能力，如果没有人培养，没有这个语言，他也不能成就。什么语言呢？他要上台学讲啊，底下要有人听啊。这个法师出来学讲经，下头没有人听经就完了，他还想什么？他能有什么成就啊？我们图书馆现在韩馆长生病住在医院，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你的功德很大，你自己也晓得，我说你是维摩居士在世集，你是在示现的，你不是真的生病，你是在装样子示现的，但是装得很像，让我们大家看到都开悟了，都觉悟了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那都菩萨实现了。我们今天的成就，这许多人都不晓得，你们应当要懂的。我像一棵树一样，早年是个树苗啊，谁来灌溉，谁来培养呢？他们家一家人。怎么灌溉？怎么个培养法呢？就是一定是常常想着找机会给我去讲经。诸位要晓得，一般寺庙的我们进不去啊，不会让我们讲经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一讲经啊，怕的是信徒对我们产生恭敬心，供养的红包往我口袋去了，那些人看到就很难过了。 那所以他不欢迎讲解啊。如果你要去赶经忏去呢，他欢迎啊。你到寺庙讲经不受欢迎，每一地方讲经啊。那个时候韩居士呢租地方借地方啊，有朋友开公司的，晚上不上班的借公司办公室讲经啊，有些常常租地方，这个地方租几个月满了，另外再找个地方去租地方啊。我们这里这今天还有几位最早的这几位护法啊，那个时候有50几个人他找来的，些什么听经啊，那有听众了，他替我找地方讲经，替我拉一些听众来听我讲经啊。所以我这个讲经今天你们大家还讲得不错啊。怎么不错呢？40年没有中断啊，一个星期应该是至少要讲3次啊，多的时候啊，曾经有个2-3年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啊，我有上午下午晚上将近40年没有中断呐，这样训练出来的啊，所以他的功德很大了。今天这个树啊，好像开花结籽了，对吧？他看得很欢喜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的录音带，流遍全世界，啊，这就好比开花了。啊，我们在台湾，在这个新加坡。培养一些讲经的年轻法师，这戒指了啊。我们返本追究这个与根源，是得利于他的护持。他当年要不这样热心的帮助我，我大概去还俗去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我出家的目的是弘法利生，我不会去赶金灿啊，说是逼着我去走金灿这条路，我不可能走，我宁愿还俗，我也不会去赶金灿啊。所以这个成就啊，是他一个人的啊。这个影响力越大，他的功德越大啊，是道理在此地啊。那么我们这个讲堂星期二，每一个星期二啊，我们图书馆的这些年轻法师在这里学习讲经啊。最近讲的是无量寿经，是悟有思，他在这边来练习讲。你们来讲经不但是要听讲啊，来凑人数，那个没有意思，要认真的听，听了之后要批评他哪个地方讲的不对啊，哪个地方没讲清楚，哪个地方讲的像我们有怀疑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，要叫他改进，帮助他进步。那么这样，这一个人经过3年5年的训练的时候，他就真的能成为一个讲经的法师啊。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啊，所以希望你们星期二啊，要来培养法师，要来栽培，要来灌溉这个树苗，佛法才有前途啊！啊，你听我讲经没什么功德，听他们讲经功德才大了。哎，你们是来养，是来种树的，哎，你们是来种树的啊，你们是来灌溉的啊。那么怎么个批评法？我们有一张表姐啊，会发给大家。你看到了里面啊，他的讲的内容好不好？你们打勾就行了啊。好，或者是不好，或者是很好，或者哪里需要改进啊，要认真批评啊，让他有进步。啊，这个是替佛教培养人才啊，大家的责任啊。那么我平常教他们。让他们在这里表演，现场表演，你们观众的评审，严格的评审，他才能出得来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